这次呢，我要谈一个特殊的方面啊，特殊方面。我们惜灵如金，惜灵如金，这个大家可能又会觉得，哎，是不是大哥又弄错了啊？没有惜灵如金，我们叫惜命如金、惜时如金啊，我们叫做啊惜财如金或者是什么什么，但是惜灵如金这个不太好说。所以我要问大家，当我们说要珍惜一个东西，像珍惜黄金一样，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什么呢？学过三三只茶经的都知道啊，起反复见，那就是说我们现在不珍惜灵，我们是挥灵如土，挥金如土，挥灵如土，把最宝贵的东西怎么样空废掉了，耗费掉了，没有真正的利用起来。所以这就是啊，听话听声，锣鼓听音，就能你就明白我为什么说这话，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弟兄姊妹很多的，无论是年轻的、年长、年老、年少的，男女老少啊，古今中外，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对灵的价值不够了解，所以他很轻忽的过完了啊，这个灵的一生应该有的价值没有摆出来，所以就是我要讲的这个东西。那么这个讲题古往今来都有。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拿出来特别讲？我们希望线上的弟兄姊妹也要好认真的听，认真的，尤其今天不能够来线上，包括啊徐子栋，包括 Roger 啊，包括卢奇，包括 Selina， 包括这个，还有我看还有李维阳啊等等，这些你们特别要听好啊，从现在开始你们要认真听，把手机都放在一边啊，放在一边，不要不在线下啊，没有在我眼前。看着之后玩手机啊，进来是自然之啊，我们这段时间就要坐而论道，就要献给神啊，坐而论道啊，这跟灵有关系啊。所以我们常常说惜时如金，惜时如金是什么呢？因为时间是什么呢？是生命的课，所以时间对不同的人它有个成本，所以小孩时间没有成本，叫傻玩，就疯玩。等你随着你的社会地位、你社会财富、你的社会各个方面比较大的时候，你的时间就非常厉害啊！据说啊，新加坡的这些首脑啊，上一趟厕所，他的这个时间的平均的价格比一个人的工资还要高啊，因为他的薪水很高，他一除啊，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所以原来惜时如金是让你珍惜生命，所以我们叫惜命如金。惜命如金其实是惜时如金的一个啊等价物。惜命这个东西很复杂，但是呢时间就可以给它度量啊。然后接下来呢，命的本质是什么？生命的本质是什么？生命本质就是神的那口气，催了亚当鼻孔，亚当变成有灵活人，就是那个灵。所以当我们说珍惜生命的时候，就珍惜你的灵性，珍惜你那个灵啊，那个灵才是生命的东西。没有那个灵，亚当就是一个非常精巧的啊，就像芭比娃娃一样啊，非常精致的这么一个娃娃。有那口气哦，他就变成有灵的活人。哎，所以说是那个娃娃和那个有灵的活人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就是这个灵的功用，就是这个灵的价值。所以我们惜命惜灵如今的时候，我们就要明白这个灵的价值、灵的功用。我们如果珍惜好了，它应该是什么状态？我们如果珍惜的不好，我们浪费它，我们很没有价值的去使用它，所以这个叫暴殄天物。所以大家都知道啊，我说人类到今天来讲，犯罪以后，人类所承担的最大的代价就是什么呢？人才的浪费。人才的浪费是生命的浪费，生命浪费是时间的浪费，而时间的浪费又是生命的浪费，生命的背后就是人的灵的浪费啊！不了解灵的价值，所以我们就浪费。关于活物，动物也是活物，食物也是活物啊！所以我们谈到了人是个活物，有灵活物，所以我们知道灵的人的这个活物，人的这口气，神给我们这口气是与其他的动物不同的，到底不同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今天要把这个讲透，讲透完以后，大家再看一看啊，我们看一看我们是不是珍惜我们的灵，珍惜我们，这才是一个巨大的恩赐。如果没有珍惜这个灵，那真是这个成语我刚才说的，就叫做暴殄天物。 就是把神给我们最好的一个礼物，我们怎么样随手的非常率性的非常任性的在挥霍它，挥霍它。好，我们一起祷告，特别怜悯的父神，保守我们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思想你给我们最大的一个礼物，最大的一个恩赐，无论是我们重生的时候，还是我们领受这个活物这个生命的时候，领受你这口生命的气息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宝贝的来自你的珍贵的一个礼物。我们是不是认识这个礼物的价值，明白它的功用，好好的珍惜它，带出我们生命当中一生的一个非常伟大的价值，一个璀璨的光华，我们是不是能够绽放出来，成为一个美好的生命，美好的见证，同时以此为乐，享受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恩赐呢？我们今天就要与弟兄姊妹一起在你面前，我们要思想这个问题，求你赐福圣灵光照带领，预备心领受这样的真谛，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证明，阿们。那么我们请这个李强，哎，这是后面谁？哎，这个字体怎么又没了呢？字体又没了，怎么回事呢？字体又没了。好，你往下翻一下，帮我。记错了。啊，这个好像有。好，我们一起来看这样一句话啊，他说叫 All real living is meeting。哎，两个都是进行时啊，分词啊，前面是一个啊以分词所名词化所代表的具有一种动感的动名词啊，一个呢实际上也是带有动感的动名词，实际上还带有动词形式啊，就是 real living is meeting 啊。Living 是什么呢？生活，生命，活着啊。一个呢就是 meeting 什么？相遇，大家相遇。所以这句话怎么翻译呢？这句话比较好的翻译这样翻译啊，来敲一下啊，叫什么？所有真实的人生都是相遇，所有真实的人生都是相遇。这句话用啊，我们齐反互鉴一个很好的一个辩证的理解啊，方法论的理解，就是那就是没有经过相遇，那活的不真实，假的，假活啊，假的活着。所有真实的活着都应该深刻的经历一种相遇。所以这个呢是谁说的呢？这个是一个犹太人啊，哲学家，神学家，也是一个存在主义啊，神学家，他是有神论的存在主义，不是萨特啊，无神论存在主义。所以这个人叫 Martin Buber， 这个人在基督教现代历史当中是个非常有名的人啊，有点像卡尔巴特啊这些人，很有名的一个人，潘霍华啊这些人。这个人呢是以这种他的哲学思考著称，就是对神学的哲学思考著称，这个人嘛。所以马丁布伯他提出了人类实际上就有两个关系。一个是我与你的关系 I and thou， 一个是我与他的关系，我与 it 他的关系。所以人类的一生啊，就主要是面对这两个关系。那么我和他的关系，这是希腊化的一种关系，就是我永远把我和他的关系那个他变成什么呢？变成研究的对象。我研究他为了是明白他，明白他为的是利用他，利用他为的是我得到收益啊，我得到最大的一种 benefit， 这叫做，所以这叫功利化、工具化。当我和他的关系形成以后，那么我们的人性当中就是不断的把外在的一些客体的，不是属于我的，我生命以外的东西都是客体化，也就叫他化，把它都变成了 it 的他化。这个他也包括人啊，不光是 it， 也包括 he she him 啊 her 啊，这样都把它变成这个。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整个的我们的底层啊，我们说的世界观也好，加人生观也好，还有底层的潜意识也好，我们都把这个世界物化，物化所有世界一切东西都是我研究的对象，我利用的对象，所以我可以无限度的开发资源，我可以无限度的去结识一个人，利用一个人，我看他以后对我好，我用百般的各方面的东西我要跟他结交，我为了利用他。 所以中国人的关系本身是好的，但是把关系庸俗化变成了人人相互利益啊，人人为我，我为人啊，这就变成庸俗化了啊。本来人和人的关系是可以达到三位一体的，它是出乎三位一体，最后归乎三位一体的，那是最美好的啊！一会儿我再稍微谈一下三位一体是什么回事啊，在这个角度怎么回事？所以另外一种关系，人和人的一种是人和外界的实质，就是我与你的关系，我与你。那么我与你的关系就不是我与他的关系，他我们谈论他怎么样？但是当我们谈到我和你的时候，这个人就开始在我眼前活化了。他是一个生命，他坐在我面前，他是我的 counterpart 啊。我有这个位格，他也位格；我有尊贵，他也有尊贵。所以我们俩的交往啊，开始慢慢的进入生命很深度的灵魂的敞开。我们谈到了一个人是一个小世界，一个人是个小世界，你是个小宇宙，我是个小宇宙，两个小宇宙在一起碰撞的时候，慢慢慢慢开始消融，开始消解，然后最后开始融合，开始深度，开始哇，无限深度的东西，你自己都不明白的一种潜能开始开发，开始哇，我们光照。所以有一句话叫做恋爱可以使人高尚，可以高尚。一个非常啊，惨痛的一个恋爱，比如说你面对这个渣男啊，或者是渣女啊，最后他会让你卑鄙，但是呢，因为两个人都互相利用，而且是受欲的利用，物质利益的利用。但是如果两个人真正的惺惺相惜，心灵真正的能够光照对方的话，他会使你高尚。高尚什么意思啊？就是把你没有的，你以为没有的，哇，都开发出来；把你已有的，哇，升华上去。所以两个伟大的灵魂在一起，真正相爱。所以这个人就不是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一等于十一，一加一等于一百一十一，哇，两个人就非常好，所以人的生命就开始像彩，像烟火一样，哇，变得非常光彩。烟火片看的就是一个铁疙瘩，真是打到天空上，啊，非常璀璨。尤其几个花啊，焰花交相辉映，带出非常美好。当我们这个灵能够跟神造物主之间形成我与你的关系的时候，那就更可怕了。啊，那就是把宇宙万有的一个辉煌啊，造物主的荣耀，都全部可以跟你能够相互的交流。所以，原来人的灵可以最高上升到这样的一个境界，所以我们不太知道。所以，随着犯罪，随着唯物论、无神论的这个情况，所以慢慢的，尤其是中国的功利主义，所以我们把一切的东西。包括菩萨，包括神呢，都可以成为我们利用的对象，都变成我和他的东西。就像侯宝林说像这个灶王爷啊，看似好像请一个灶王爷啊，最后他会说，哎，花了我多少钱啊？为了怎么怎么样，我是让他上天给我说好话的，这样的。所以中国所有宗教信仰也变成了相互利用。所以我们的人现在必须重新珍惜另一种关系，只有人类可以。就是位格和位，为什么它是存在主义？因为存在主义的存在不是指桌子椅子存在，存在主义的存在就是首先是自由灵魂的存在，就是人和人以上的存在啊。所以存在主义谈论的是人的灵魂的存在，自由的灵魂的存在和两个自由灵魂、多个自由灵魂当中所形成的一种啊特殊的一种人的内在的本质动因和整个社会的本质和动因。所以它是存在主义。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明白了自己灵魂原来有一种可能性，它可以超越自我，它可以跟其他的灵魂真正惺惺相惜，打开能够达到融合甚至合一，跟神也可以达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灵魂当中有一些不可小觑的东西了。哦，我要珍惜我现在这灵魂，我这。所以现在我问 Rebecca Junior 和这个周慧，为什么大哥？让你们每个月交往一个新朋友，为什么？你们开始知道了，交往一个新朋友就是 meeting 啊，有了这个 meeting 你就有了 real living 啊。如果你只有什么你的啊编程啊、你的数据、你的 project、你的 doctoral 一种 thesis 一种啊 thesis writing， 那么怎么办？那你就物化了。你物化了，你物化别人，你自己也被物化。你记住啊，当你把一切变成了你研究的对象、利用的对象，别人也把你当成他研究的对象、他利用的对象。所以我们谈恋爱就变成了一种最庸俗的门当户对啊，或者相互利啊，就变成这样啊，双方互相盘点，哎，你这个好，我就好，哎，我们俩配一起，挺好的啊。 就变成这样了，人和人的灵魂的相爱就变成了纯粹罪的一种交易了啊。好，往前坐吧，现在往前坐。我的开场白一般是比较精彩啊，你们躲过了我的开场白 ，celebrate 啊，不过生日也不错啊。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新生命的生日，我们的重生得救的那个天也是我们的新生，那个非常美好啊。所以我问一下周慧，你现在，因为我们是一个家一样紧密的小教会啊，我们心里讲，当然虽然我们国度里边有很多肢体，但是我相信他都理解我。我现在问你，你现在告诉我，为什么大哥希望你一个月交往一个灵魂，交往一个朋友？为什么？感谢主，是因为从你的眼神啊，从你的交往，或者是受到了一些暂时的一些挫折当中，所以你的灵魂在收敛。什么叫收敛？就好像太阳下山的时候，那个辉煌下去，它不是冉冉升起那个太阳，哇，万丈光芒，不是这样的。所以一个人当开始收敛的时候，开始内敛的时候，他的灵会贬值的，对吧？他灵贬值以后，他自己是很难 handle 啊，这个宝贵的 assets 啊，这是神给你一个特殊的资产，你不爱用会用的。结果你冰冷冷的看这个，你感觉这个世界对冰冷，然后别人就更冰冷的看你，对吧？明白了吧？所以这个 true living is real meeting 啊， real meeting is make 啊， your living true， 这个就变得难以实现。那么 Rebecca， 我问你，为什么大哥也让你教我？你能说一下？道理也是一样的，明白吗？因为你的性格当中也有一些内敛的东西，无论是你的成长经历、家庭经历，还有你见证的时候受的啊说的那件事，所以一个人的灵不能够像蓬勃一出的这种啊这种朝日啊这种早上的太阳一样，那等于什么？那等于什么？那等于未老先衰啊，明白吧？这是不行的，所以。你看你后边的，你看你后边的那个啊，秦萨拉，你看到他就想笑，他也笑。实际上，我们有一些人，他的生命哇是敞开的，是流淌的啊。你比如说杨杰啊，就有这个特点；你比如说傅斯啊，也有这个特点啊。他好像没什么啊，什么东西都可以敞开自己。还有小孙啊，小孙也小孙越来越可爱啊。他的心思啊，就跟水一样，他是隐瞒不住的，他也不隐瞒，这个样子啊，很有意思。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有这个特点。那么 ，Joyce， 我现在问你啊，那你要不要每个月也真正的啊 make a true meeting 啊 ，the real living 啊 based upon true 的意思是 meeting。那意思 true 还有 false 啊，还有假的 meeting， 什么叫 true meeting？ 你给我讲讲。根据我今天讲的逻辑，你刚才应该是认真的听了，什么叫做 true meeting 和 false meeting？ right，super clever。就是这样啊，那很好，好，你听了今天，你就更加警醒，更加自觉的去认识那些真正有可能进入一个 true meeting 的一个人，一种机会。而且你主动的也要把自己真正的放入一个 true meeting， 使这个 meeting 带给你灵的升华和生命的增值啊，哎，六百点，明白了吧？所以我问你这个情况和问他们俩不一样，因为你是有很多 meeting， 一说 meeting 我要做主持人，还不是一般的 meeting， 还是主持人的 meeting 啊，是这样的。那么 我们知道啊，记住啊，凡是在罪人的世界里面，其实这个 meeting 已经深深的打向了罪的烙印，也就是他有毒了，他中毒了。所以我们尤其是华人的 meeting 很多东西啊，其实都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大家互相利用啊，要么 killing time， 要么消磨时，要么总而言之打发一些东西，要么介绍一些机会就寻求一些刺激啊，要么就是啊，就是就好像啊，哈佛这个小讲的毕业这讲话啊，实际上到哈佛去的话，就是要建立圈子啊，建立圈子以后为我所用啊，大家都互相利用这样子。所以对于社交能力比较强的，或者是现在有精力啊，比较热衷于社交的人，你们一定要记住今天这句话啊，对于 meeting 它的本质是什么啊？可以说 meeting 是人类特有的一种东西。社其他的社群的工作，包括猴子啊、狒狒，还有蚂蚁这些都有 meeting， 但是他们的 meeting 是基于他们的灵的一种非常非常 basic 的一个东西才有了。只有人类有高级的灵的一种能力和功能，所以人类的 meeting 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它可以带来我们的增值啊。那么 meeting 很关键，所以我就跨越时空几百年，我跨越一下上千年，然后地理空间我跨了一下啊，所以也只有我相信中国的啊一些基督徒可以这样思考问题啊。所以我现在是给大家再有一句话啊，叫做黯然销魂者为别而已。这句话可能大家不太熟悉啊，大家有熟悉的这句话，谁读过这句话吗？这句话比较有名啊，比较有名啊，不是特别有名啊，比较有名。这句话呢是谁说的呢？是一个叫江淹的啊，江淹。江淹呢大家不太熟，但是有一个成语大家一说大家都很熟，江郎才尽，哎，就是指的这个江淹。话说他年轻的才气才高八斗，哇，出口成章等等等等，下笔如有神。结果到了晚年呢，据说做了两个梦啊，弄完以后的话，哇，整个这才好像突然间被这个上苍给拿走了啊，拿走了，江郎才尽之。所以他写的两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文章非常有名，就叫做《别赋》，分别的别啊，他就谈人和人之间在分别的时候是多么的凄惨啊，是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不幸。所以《别赋》就谈这个，在《别赋》当中的最核心的一句话，可以说为后世最最纪念的一句话，就是这个黯然销魂者为别而已。黯然销魂就是整个我的灵魂呢、啊、整个的都已经啊，就这种被破掉了破坏掉了，就是什么能够把我的灵魂伤刺透到这个程度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分别。分别是什么呢？就跟那个 meeting 有关系的。所以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必乐乎，所以这个喜乐很重要。这是什么呢？这是 meeting 带来的喜乐，真实的 meeting。 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是让圣徒与老圣徒相交，这些老圣徒是与基督并他的啊，并上帝相交的。所以当老一代的圣徒把新一代的圣徒把你们带到神的里边，而且圣徒本身也相交的时候，我们的喜乐就会充足。哎，你会发现人的乐来自于深层上灵魂和灵魂的相交，而人的悲哀也是这样啊，就好像把一个连体的已经长到一体的强行再给分开啊。我们在恋爱的时候就知道了啊，这个强行把你分开的时候，那是多么的痛苦，多么的。所以我做了两个铺垫，慢慢的给大家一点点灵的感觉了。那么灵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继续来谈啊。我们根据马丁·波波这个观念呢，我们告诉大家，人生跟这个我们外在的这个世界只有两种关系。那一种就叫做人与物的关系。我们把科研，我们把这个啊叫做什么影星般漂亮的那个闫宁啊，女生物学家等等样啊，我们把她的研究啊弄得很好，爱因斯坦啊、杨振宁，但实际上他们做的是什么呢？是人与物的关系。我们研究的这个客观世界，用各种的理论、各种的手段、各种的仪器，它代表着人类的一种叫做生产实践、科学实验活动，这是人类的一种活动。 还有人类的永不动是什么呢？啊，是第三世界。我们讲第三世界就是人际世界，人际世界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交往的活动啊。以前毛泽东管它叫阶级斗争啊，生产实践啊，还有科学实验，这是一类人类的活实践活动。还有一类的活动啊，阶级。实际上呢，人和人不光是阶级斗争啊，人和人实际上应该达到一种和谐啊，所谓的和为贵，和为贵更高的标准是合一的和。啊，和另外的合一为贵，所以达到这个程度。所以这两幅图画大家记住啊，这两幅图画概括了我们人生的，我们的活的那个东西。神吹了口气，我们变成有灵的活人，人生命当中那个活力能够完成两类实践活动，两个范式。一类活动就是我们研究一些不变的东西，你说量子跟我们互动，那是特殊的啊。正常情况下，我们研究的客观世界，基本上它不能够跟我们产生互动，我们只能是把它客观对象去研究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积累了所有的家产，抵不过我们真正生养一个可爱的儿子，因为可爱的儿子是我们生命的啊，我们可以位格和位格之间的平等的这么一种存在物，而且我们灵和灵之间可以交流。所以作为父母，你以前多么自恋啊，多么啊，童年的时候、青年的时候、少女的时候，你多么的漂亮，多么的自恋，但是你有了孩子以后，你甚至可以跟他设计。所以你看了吗，这个生命有大过你价值的，你的灵可以判断它大过价值，我可以什么呢，我可以舍弃自己成全他。所以这也是人的灵的一些非常高级高贵的一种本能。那么我为了这个瓶子，我为了其他的东西我舍己，那可能有一种责任，但是你说让我真实的啊，出于爱的、出于激情的一种舍己是不可以的，因为我知道我研究的这个东西比我的生命那个层次要低得多啊，没有我灵命这么高贵，所以我那个活力、那个灵的东西你远远大于我所研究的客观世界的东西。那么我和灵和灵之间的交流，在我们罪人的世界当中最典型的就是父母和儿女之间，还有情侣，真正的啊激发了恋爱的那种情侣之间会出现一些这种感觉，你会知道有些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我与你的关系，我们跟这个世界是我与他的关系，我们跟真正灵和灵真正的珍惜爱对方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变成了你和我的关系，我和你的关系。所以看到了吗啊，灵这个东西其中变成我和你的关系当中有一种值得你爱的对象，真正进入一种特殊的灵的一种功能是爱的功能，而且跟他进入了是一种跟这种爱的值得你爱的对象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生命当中的一种关系。那么所有的人类的这两大类的实践活动来自哪儿呢？来自于上帝的这个气息啊，上帝这个气息。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啊，有灵的活人。所以有灵的活人我们已经解释过了啊，我们在生根建造那个当中讲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可以自组织的存在，自我恢复的存在，自我繁衍的存在，睡了一觉就可以复原的存在，也可以有任何的啊侵害呀、包括一种啊身体的那个划伤，它可以用免疫系统能够恢复自己的自组织的存在。所以希伯来原文管这样的一种存在就叫做生命，或者是生命是这样一种本质啊，明白了吧？所以这个很奥秘的东西，它深刻的反映这个生命、生命体和其他的客观世界没有生命的不同，没有生命的东西造成这个样子就是这样，所以它不会形成一个活的一种自组织系统，所以这叫亚当。但是我们知道，神吹到我们这口气里边，可不是简单的只会自组织啊，那是最本能的一个。啊，阿米巴的细胞啊，这个原核的这种生物啊，甚至是病毒性的一种东西啊，蛋白质这个基本的一种片段性的复制，不是这个。人类的灵可以高端的，高端到什么程度呢？它可以跟神有交往，然后神带他到伊甸园里认识万物的时候，哇，他一下就可以认识万物，所以他可以认识这个世界， 就变成我和他的关系。其实亚当没有犯罪的时候，他不是简单的我和他关系，他比我和他关系要密集的多，要密切的多。然后看到夏娃站在身边呢，他就谈哇这么美，说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看灵和灵的关系，我和你的关系开始出来，你和我和你的关系就出来。所以在伊甸园里，在短短的圣经的创世第二章，实际上人类出现了两个最主要的关系啊，两大类，一个呢是客体化的关系，是我要治理的，一个呢是我伴侣性的关系，是跟我同尊同荣的，就是夏娃。当然还有一个是我和上帝的关系，其实也是我与你的关系，位格和位格的关系。所以这样人类就比较完满，人类完了。所以人类不是 robot， 不是机器人，人类机器人跟他就靠着程序有一些互动就可以了，也不是啊大数据出来的这个 GPT， 不是这样的，不是人工智能，它是有非常非常复杂的东西。这个复杂的东西我们叫自由，我们叫做选择啊，我们叫做创新，我们叫做改变啊，是由这个东西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啊，大家听好啊，那么这个零的东西。接着我要带出一个今天我要讲的最基本的一个观点，大家听好了啊，听好了啊，周慧听好了没有 ？Joyce 听好了没有？你们要听好了啊，这个 Jason 啊听好了没有？还有这个 Phoenix 啊，你们都听好了啊，年轻的，好动脑子，喜欢读书，喜欢思辨，喜欢 discussion argue 啊，要谈好了。我告诉大家啊，在人的细胞当中，在我们的身体啊，这个有形的身体当中。这个造物主非常奇特，他在开始的时候啊，实际上我们受精卵就是第一代的干细胞，然后它分裂成四个，这就是次一代的干细胞。当分裂成四个到八个的时候，这些细胞几乎是无所不能啊，这些细胞随着外在的一种特殊的一种密码，还有内在基因的一种特殊的给它一些信息，现在我们不太清楚啊，我们没法控制一些信息，但是呢这精细的一个卵细胞，它实际上里边已经把这个程序都给你弄好，所以开始四个到八个，八个慢慢的就开始分化，有的变成了骨髓的细胞，有的变成了神经元的细胞，哇，很长条，有树突，有轴突啊，那些东西变得非常非常复杂，而且完全不同，又变成肌肉细胞，又变成脂肪细胞，这样子，实际上呢，它都是一个同一个 DNA， 同一个啊遗传信息、遗传密码变出来的。啊，变成这个概念。那么我再给大家看啊，那如果说我们的生理上有形的东西，它是有一个啊，可以说是一种圆的一种细胞，就叫干细胞。那么我们灵魂的东西，我们可以认知很多东西，形成知识，形成记忆，形成啊，我们在现实当中或者是有形当中叫做神经元的啊闭环，这样。但是。我们的灵魂不断的成长，我们的灵魂不断的丰富，不断的成熟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类干细胞的这么一种特殊的一种能力呢？特殊的就是我们灵魂本身就有这样的一种元素，或者是一种原能力，原单元啊，这个单元就有这个原能力，让我们像干细胞也可以不断的改变，不断的产生新的东西，而这新的东西随着我们的处境、我们的认识、我们的使命，可以认识很多东西，记忆很多东西，联想很多东西，形成很多习惯，形成很多观念，形成很多的才干，形成这样的，有没有这种可能？当然有可能，这就是一个跨度的类比啊，一个有形界的干细胞和无形界灵魂当中的一种类似的干细胞，我们叫灵干细胞，就是我们的灵魂的生命也有类似的这种原能力啊，就像啊我们的这个植物开始的时候有个生长点，这生长点的细胞不断分裂，所以这植物才往上走，当植物长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它这个上面的生长点东西就没有分裂能力，所以这个植物就长到这个层不再分裂，否则的话它会形成马太效应，无限的分裂，所以我们的人长到一定程度就不长了啊，不长啊。那么我再给大家做一个跨度的类比啊，希望大家能明白啊。所以你看到这样一幅图啊，这样这背后是我们淘宝啊，我们是网购哇，弄很多东西啊，我们有一个肢体，据说他的家里边到处都是淘宝弄来的东西啊，进去以后简直没法，就像库房一样， 所以没办法去啊，因为他家里全是啊病的这些逃亡。但是你看他这个话前面是两叠什么呢？两叠绿纸片，绿纸片象征什么呢？象征的大漂亮国的这个什么呢？货币啊，就是美元啊，美元。所以你会发现啊，在我们无论是现在、过去、未来，我们都会发现有一种东西在经济生活，经济就是一个无限复杂的大系统。有一种东西你必须手里预备的啊，预备就是现金，所以我们叫现金为王。所以在会计学当中、统计学当中，尤其是会计当中，我们把两类东西当成现金，一类呢就是现金啊，一类呢叫国债啊，尤其是有独立的主权的中央政府所发行的国债。所以美国现在搞出一个妖能啊，就是稳定币，因为它国债已经不行了啊，国债现在出现了非常大，人就已经不买它的国债了，所以又出现稳定币。这些什么叫做现金呢？现金的东西就是随时可以购买的东西，国债是随时可以变现，它就在等同于现金啊，等同于现金。那么房地产就不是这样，其他的资产也这样，甚至股票也不是这样啊。股票你既然抛售的时候你就得损失一些东西啊，股票还不错，流动性正常情况还可以，但是抵不过现金。所以巴菲特啊，他要保持着上千亿的现金，他要作为机动啊，就像军事当中的，我要有机动部队，我要有后备的生力军啊，我们叫做什么呢？叫做啊机动部队啊，叫做预备队啊，必须要有这个机动部的预备队，否则的话打仗一下进入焦灼了啊。在我们经济上呢，有一种话叫做货到地头死，就是你这个现金买了这个东西，只要一买了这个现金就变成，对不对？所以我们买了东西的时候，买车啊，不到半年，哇，它20%的价值了，一年以后50%变成，所以这叫货到地头死，这叫消费。但是在经济领域当中还有一种投资，叫什么呢？投资资产，我买资产，买一个东西比我现在手里的现金还要贵重的东西，随着时间它比现在我手里的这点现金要还要多得多，哎，这是一种买资本啊，投资。所以我们用啊东西其实就只有两种啊，一种是消费性投资，我们叫消费，还有一种是资本性投资，我们叫真正的投资啊，两类。那么我们要问大家啊，为什么这个贝索斯总要谈一个概念叫什么呢？叫自由现金流。为什么要有自由现金流？他问企业，他问你不要你合同赚了多少钱啊，也不要问你盈利多少，也不问你净利润，他问一年到头来你手里的自由现金流是什么。什么叫自由现金流？自由现金流就是完全由你总经理自由把握的，叫什么呢？叫做生力军、后备军，就是我可以这个钱我说了算，而且是真金白银，真正的现金，我可以投资，我可以再投资的，我可以收购的，我可以怎么样发展这个东西，这叫自由现金。所以你看一个企业很大啊，一说我上亿的利润，当然几十亿的利润，但是呢它是不仅是负债，而且利息有很多是未收账款啊，也是拖欠账款，就是很多的钱好像记住你的这个啊所谓的会计的账户是属于你自己的资产，但实际上收不回来。真正到年底的话没有现金了，没有现金往现金流一断就惨了。大家都知道搞企业的话现金流一断，你有再多的资产也不行啊，要上街了啊，人家开始游行了，你就开始变卖你的财产，那是最可怕的。所以我们说搞经营的人最最最头痛的就是现金流不能断啊。所以我用这两个比喻啊，一个是我们的生命必须有相当的干细胞的储备，只要是没有干细胞储备怎么样，这个孩子就不再成长，也就是说他到了20岁成人，他身高也长不高了，怎么也搞不了。如果我们一个企业，如果你没有这个现金，没有自由现金流的时候，这个企业差不多也到头了，只要有这个现金流你就还可以增长，还可以增长。那我现在我要给大家一个基本的结论啊，基本结论大家听好，人的灵就是你生命当中最活泼的东西，所以叫有灵的活人，就活起来。活人跟死人，死人是不能增加的，不能 elevated 的，你再给他怎么增加他也是死的， 所以活人是不断的可以给他赋能的，他价值可以不断增长。原因是什么？因为就是你有灵，你有灵，你那个灵就是造物主给你怎么样的，给你不断增值的一个本钱。只有人类有这个本钱啊！你看，我们说龙生龙，凤生凤，老虎的儿子会打洞，就是老鼠最终他的儿子也只会打洞而已。你再给他添加很多东西，他加不了，学不会的。因为他到了一定程度，他就长出这么大的尾巴，一个身子啊，总在黑暗当中，眼睛只能看黑白，他看不出太多的色彩啊，然后就会打洞啊，总会磨牙打洞，不停的吃啊，这样，这是本能的东西。只有人类，所以存在主义发现了，只有人类有一种高贵的东西，就是他可以在不断的自由选择当中，使自己可以变成完全不同的一种存在。所以在存在主义来讲啊，说的不好听一点啊，人和人的区别，按照存在主义的选择理论的话，可以比人和猪的区别还大，对吧？人和人，你最后成长的到那个程度，你人和人之间的差别，跨类别的啊，包括人和蚂蚁的区别还要大，有没有这种可能？真有可能啊！所以呢，而且人还有负面成长，他变成一个罪大恶极的人，他不光是正向的，他变成负向的成长。所以这都是人的灵的一种误用，灵的误用。人的灵的正用就是造物主给了我们一种能力，我们这能力可以不断的吞吐，不断的接收，不断的吸收，最后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熟，不断的丰盛，丰盛，丰盛，充满，充满，充满。所以圣经有一个 telios 和 pleroma 两个词。啊 ，telios 是按照造物主应该给你成熟的那个样子啊 ，pleroma 是整个的啊，不同的人聚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大团圆，所以一个是个体给你设定的，一个是整体最后让你们完成的一个大团圆，所以神就给了我们一种特殊的能力，叫做灵啊，这是人生命的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灵。所以记住啊，灵现在出现三个很重要的能力，我给大家说一下，灵是什么呢？灵是你不断学习的能力，不断的突破自我的能力。所以现在我们的弟兄姊妹是不是在这个方面很有安慰？我每天都读书，哎呀，我每天都参加聚会，我每天都怎么都做主持人，哦，我每天都在研发，我每天都在做 project。哎，这是对的，这说明什么呢？你们的灵大有活力。你们在善用你们的灵，这是最基本的第一步啊！但是我们的基督徒里边常常有反制的传统，几千年都有反制，就是哎，这些都没有用啊，不要学这些，只要是哎呀背神的话读啊，背神的话就可以，其他的都是闲玩的东西。最后我们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会。所以这样的一种处理方法，实际上一开始叫自废武功，你就把灵的最核心的、最美好的一个功能给废掉了。就不要让他再积累新的东西，让他浅尝辄止，是这样的。那么灵的第二个功能就出现了啊！当我们发现我们增值、增值、增值，我们认识世界、知识、知识，我们认识万有很多知识，但是你会发现，我们还有一种灵的能力，就是我们突然间灵和灵交流。那么他的一些能力、才干、知识，可能就会变成我的。或者是在我们两个人生命达到相爱、达到合一的时候，我们可以取长补短，一加一等于十一，我们可以达到这种结果。当我们俩交融的时候，我们生命交融的时候，不是浅尝辄止、互相利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很大的潜能被开发出来。我以前都没有认识到我自己，同时我非常啊，一些感情被升华了，变得我自己都认为很高尚，我都认不出我自己。哇，原来我有这样的情怀，我有这样的情愫。所以当两个灵碰撞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情况。这就是刚才我说的，一个伟大的爱情可以使人高尚。啊，我们生了孩子以后，我们对孩子爱不释手，孩子也在我们的这种抚育下不断的成长，然后我们也在跟孩子交流过程当中，我们也有很多的一种啊真情的流露、爱的流露、知识的积累、各种方面美好的东西，所以我们跟孩子的这种关系已经水乳交融，已经不能够分开，所以这都是人的灵的不断的扩充，就好像经济系统当中呢，有了现金流叫什么呢？并购，并购，并购，并购啊！并购是什么呢？找一个非常好的啊，一个 有现金流的这样企业，我把他这企业纳入我的生命当中，我的怀抱当中，然后他中有我，我中有他，他的成长就是我的成长，我的成长也是他的成长，所以我们变成了越来越大越大。所以这叫乘数效应，这是一种特殊的投资，特殊的乘数效应，它会带来我们两个成长的灵魂当中的啊一个翻倍的啊一种 multiply 的一种东西。所以交到一个好的朋友胜过你买几个啊计算机，买几个电脑，买一套房子，买几辆豪车。所以有好的朋友，好的灵魂，好的伴侣，好的家，好的孩子，好的真正的属灵的伙伴，它的价值不是一般的物质的东西可以比美的。这是第二个啊，灵魂的第三个就是超越被造的时空，认识永恒者，最后享受永恒，认识无限者，享受恩典。所以人的灵原来有三个啊，第一个很重要的，治理万有，作为管家，被造物的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了解学习，有真知灼见，包括事物，包括经济学、社会。第二个，心灵和心灵的合一相爱。第三个，与超越者的真正的变成我和你之间的关系。所以这就是人类所有的灵的一个最活泼的无可取代的一种能力。其他的被造物都没有这个能力。你可不信，你举其他的例子，哪个被造物有认识万有，做万有管家的能力？没有的。其他的啊，就这个被造物有超越生物交配本能、繁衍本能以后啊，达到一种灵魂的升华的能力，没有的。这个被造物有真正的认识造物者这种能力，跟造物者形成一个我和你的关系，父子关系，有没有？没有的，只有人类这个灵有。所以当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的灵被异化，我们的人被异化，我们的灵被糟蹋了，被浪费了，就是这个道理。就好像我们，你问巴菲特啊，这个钱我消费买个豪车，买个糟蹋了，糟蹋了，糟蹋了。钱是用来投资的，生钱的啊，钱在我眼里都是资本，在你眼里都是要买冰棍、买消费品的、买汽车的，不是这样的。所以巴菲特啊，他写他自己的这个，他说我一生最大的一个遗憾就是有一次赚了钱分红了啊，所以。他有赚了这么多钱，为股东赚这么多钱，但是他不分红，不分红，因为他说我分了你的红，就等于抢占了你未来的财产，你不会花的，你分完红以后你马上消费了，花天酒地了，怎么样，我来给你，你不要分啊，我来给你投资，投资完以后这100块钱到明年变成200，所以我为你负责，你既然不会负责，糟蹋你的啊你的灵，糟蹋你的现金，我现在给你管。所以耶稣是大牧者，既然你们糟蹋你们的灵，我来牧养你啊，都到我里边，我来牧养。然后他就建立教会，他建立教会，传递这样的信息，叫做牧养我的羊，牧养我的羊，好好的喂养我的羊。所以我们很多人糟蹋灵魂，我们的灵魂欺灭，我们的灵魂收敛，我们灵魂自闭，我们的灵魂变成自我中心，我们灵魂骄傲的时候变成自恋啊，然后自卑的时候就变成啊一种自怜，就这样。好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个典型的例子啊，这是旧约里面的一段故事啊，这个秃头的啊，这个秃头的人呢就叫做拿巴啊，拿鲍，这个人呢是旧约里边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叫做顽梗的代表。但是记住啊，拿巴就是有现在刻薄的看待犹太人的一个特点啊，他发财有道，生财有道，也就是说他在当时的那一片是一个非常非常富有的财主，以至于大卫都要向他怎么样呢，向他赊账啊，就是要让他给我点东西吃，给我点东西吃。当然大卫在背后也起到一种保护他的作用，这个拿巴。但是拿巴的灵里边，他没有一个跟高贵的灵魂交流的东西，也就是有眼不识泰山啊，就是完全是肉眼凡胎看待一个人，所有的东西都是他和物的关系。我不给你，我为什么给你？这是我辛苦赚来的啊，我为什么要给你我的粮食，我的各方面的羊，各方面的，我不给。所以大卫很生气，那大卫很生气，所以大卫啊，就动了啊一种杀机啊，就要跟要他跟他 要讨个说法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妻子就变成了在圣经历史上的非常有名的一个贤惠的非常智慧的叫做 Abigail， 叫亚比该。哇，他看到他一眼就看到大卫，哇，大卫是不得了啊，这里边不仅仅啊外在的东西，而且背后有上帝的给他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啊所谓的一个命定，以后是君王。所以他深深知道他嫁错了丈夫，他这个丈夫太完整了，所以怎么样，他擅自做主张但是胡讲，把自己家庭里边各种好的东西都去招待他啊，就是你不要啊因他而动气啊，我代表他赔罪一下这些东西。所以大卫看了这么懂事的一个人啊，这就是实际上也预表着耶稣基督，这就是代赎者，代赎者。所以上帝的愤怒在我们罪人面前，我们就是拿巴这罪人，有眼不识真神啊，这样的。所以这个亚比该出来做了一个特殊的中保啊，中保做了，最后大卫平息了。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个拿巴不就是我们现在的人，马斯所说的这个异化不就是指我们现在的人化，我们的异化就是把我们现在手头的工作变成了我们的偶像。记住啊，把我们现在的我们的才华，我们热衷于我们能做的这些东西变成我们的偶像。现在记住啊，大家现在有小组有园地，我们现在有事工啊，无论是现在正在兴起的事工还是已经有的事工，记住我们不要把事工变成 project 啊 project oriented。记住无论是什么东西不要变成 project oriented， 只是灵的最基本的一种能力，就像现金购物一样，我把我的灵变成了一种做事的一种才干，一种技巧，这是这样。货到地头死，它是一种消费性的东西，你一定要保持灵的活泼，灵的谦虚，灵的吸纳啊！你有这样活泼的灵，你就可以学习新的东西，然后结交新的灵，伟大的灵魂，然后向上帝怎么样呢？在上帝面前敞开自己。所以拿巴的悲剧我可以概括为这几点啊，一个是灵的扭曲，灵的异化，灵的封闭，灵的被锁死，灵是最活泼的，像风一样，气一样，水一样，火一样，这样的，但是灵被锁死了，锁死了。所以我们现在的人都是这样啊，我们被马斯所的异化就是灵被锁死，锁死的东西是什么呢？是这几个东西啊，一个是物，就是物欲，看别人好啊，别人住的房子好，穿的要我虚荣啊，我然后我攀比，这叫做物，灵就被物锁，所以我们的灵魂呢就变成了物的奴役啊，差役啊，叫奴仆，所以我们一生都在怎么样呢？积累财富。他好，我要比他再好，他买这个包，买 LV 的，我要买一个最新潮的定制的啊，而且限量品的 LV 啊，这样的东西。所以这就叫做灵的被物化，人的灵被物化了，人的生命就被物化，也就是人就变成了一个器具的一个器件儿，啊，受物的奴役。第二个是情啊，对情的奴役，情的物化。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的很多的弟兄姊妹，所以一旦啊这个情起来了以后，我们就纷纷的变成了恋爱脑，恋爱脑以后就把我们的灵锁死了，所以我们看不到别的，看不到美好的东西，看不到未来的发展东西，也看不到对方的一些长处和弱点啊，我们就一门心思就往里面，就好像飞蛾扑火一样，你越拦他越往前扑得厉害，哎，不拦他啊越来越厉害。这就是被物锁死了啊，第三个被执啊，一个错误的观念锁死了，错误的价值观锁死了，这叫做执念，一种错误的观念锁死了。这个观念常常带出你自己的追求的一个偶像，一个目标，就是人设，你想成为什么？我想成为公主，我想成为王子啊，我想成为一个任性的人，我想成为像谁谁谁那样的人，我想成为谁谁谁那样的人。这个谁谁谁那样的人就是你的执念，你的执念关乎你的某种潜在的不太明确，但是在你里边却有巨大原动力的一个人设啊，一个人设。当然最终还有一维啊，东西南北全部给封死，整个形成闭环，就是被自我给封死了。这个灵当我们被这些东西封死了，这个物质也变得非常的功利了，这个观念也变成非常固执了，这个情感也变成了非常的难以控制了，自我也变成了老大了，从上面 压着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进入了什么过程呢？啊，它的实际的过程就叫做未老先衰，就是灵活不起来了啊，干什么东西都没有意思了啊，也学不了太多的东西了啊，也突破不了自我了，然后顽梗难改啊，就变得非常的固执，非常的顽梗，你说什么话他都有100句话等着你，这样叫做未老先衰。大家记住啊，一个糟蹋自己灵魂的人，一个物化自己的人啊，一个使自己的灵的活力受到限制的人，都是未老先衰的人。无论是你现在是豆蔻梢头二月初，还是啊什么什么什么的，都是未老先衰。所以现在我们有吗？我们有吗？是你吗？是我吗？是他吗？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一点，但是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可能性，有一些活气儿，还可能活过来啊。所以神说啊，他是我们有活过来。所以我们来一起读这句话啊，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这是旧约，大卫作为一个代表人类的心声，发出一个真正永恒的呐喊，就是我不行了，外力得帮，造物主得给我了，造物主得要介入，要帮助，因为单靠我，我既不能摆脱恋爱脑，也不能摆脱特殊的一种执念，也不能摆脱我对物质的贪婪和虚荣啊，更摆脱不了自我的一种膨胀和自大，怎么办呢？不行，神帮我吧，我是个罪人。所以这是人类非常伟大的一个看见，孔子认为我们可以自己改变，自己改变，克己复礼，反省，三省吾身。但是这个是伟大，就伟大在这儿，他说不行，造物主帮我啊，重新给我换掉吧，不是改掉，给我换了。这个正直的灵也可以翻译成丰盛的灵啊，丰盛的灵 prosperity 啊，这样的一个，就是我的灵不丰盛啊，不丰盛。所以我们用这样一幅图来概括这个背景，这是什么呢？是神耶稣基督卸的源泉。当人和圣灵合在一起的时候，才是灵魂做的，人的灵做的最伟大的投资。我们再次用金融学和经济学的术语，就是你这个灵真正的投入最好的资产，就像有你的手里这个现金投入了一个未来可以给你带来5倍、10倍、100倍、1000倍的一本万利的这种增值的。所以这幅图不要小瞧啊，这幅图带有啊，超人类、超人性的一种东西，就是他见到了生命的真正成全的这种可能性啊，那就是与神的灵同为一灵，合为一灵，这才是人生的大智慧啊。所以我们来看啊，这个灵，当人有了这个灵，他带出几个很重要的东西啊，第一个。他把对物质环境的一种相互性、依赖性也好、相互性也好、责任性也好，就是所谓的管家，变成了他的业，也就是神给我们伊甸园那个业。这个业既产生我们赖以生存的物质方面的条件，同时也尽到了管家治理万有的一个责任。他不再追求啊我们以外的一种虚荣的东西、过分的东西，所以刚才那个是物，现在是业。业是什么呢？是有专注的、明确的啊，我耕耘的、有专业化的啊，而且是非常明确的边界的，再来一个业，这就是管家的专注。那个物呢，是贪婪的、无限的啊、攀比的、虚荣的，是这样的。第二个呢，我们的情呢，是建立家。家是什么呢？家是神所配的一个灵和灵的一种合一体，叫做二人成为一体，是家。所以我们不再使我们的这种感情怎么样呢？啊，任意的一种挥发，任意的一种驰骋，最后带出的是很多的生命的挫折、生命的浪费，很多的东西。所以情让我们好好的建立我们的家园啊，家。这个家也包括属灵的家，就是很美好的弟兄姊妹的关系。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执念，我们有很多错误的人设，错误的观念，所以我们不再这样了。我们也有信念，我们的信念是建立在超越者的真相基础上，也就是这个真相不是我们现实的啊攀比或者看谁谁这样，这个真相是神告诉我们你应该怎么样，你是什么样，你应该怎么样，你可以达到怎么样，这个信。所以我们的念变成信念啊，我们的爱变成了亲如一家啊，我们对物质方面的关系变成了一个我们可以持守的业啊。然后接下来啊，我们还有一个维度是垂直的维度，这个维度就变得很重要了。如果封死了，那慢慢的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会出现一种哀感啊。所以我们没有给它封死啊。首先呢是义，就是一个人的灵有了信念，神告诉我们怎么做，还有正经的爱，还有正经的业，所以我们会带出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一种义行。义行啊，义行也叫见证啊，叫义行。然后再上一遍，所谓的义行就是做对事啊，爱呢就是做对人啊，而且是人和人的关系，就是爱。爱的本质不是我们世俗的爱啊，这个爱的本质，记住啊，它是三位一体为主的啊。我简单的说一下三位一体的爱怎么理解啊，是这样的，所谓的三位一体就是生命的关系化，所谓的三位一体就是关系的生命化。什么叫做关系的生命化呢？就是我们本身是萍水相逢的关系，但是我们在主里边透过爱，我可以把你纳入到我的生命里，而我的生命不再做排异，没有免疫系统排异把你排出去，就是你进入我的生命，我们常常以前叫做怀揣着你，怀揣着你啊。然后我们是鲁迅所说的此事当以同怀视之，就是人生得意知己足矣，我要把你变成我的同怀，我的心肝宝贝，或者是我要放在我的心怀当中，我要这样，我不占你的便宜，我不利用你，我不怎么怎么样，我把你当成我生命的一部分，这叫做什么呢？关系的生命化。而生命的关系化是什么呢？我是自己的一个生命，我是自恋的一个，我是自我的一个，我自私的一个生命。但是我有了圣爱以后，我是辐射出去，我是不仅爱弟兄，而且爱众人。我把萍水相逢的人怎么样，都用我的关系给他并购了，给他统合了，给他囊括了，啊，并吞八荒了，就所有的东西都纳入我的生命当中。所以这是灵的伟大的地方，就是灵有一个伟大的地方，它可以把萍水相逢的东西给它粘合成一体，它也可以使自己的一种粘合剂比502还要厉害的东西，把外有的东西都粘在自己的生命，都吸纳到自己生命当中，这就是灵的力量，灵的力量。如果你没有这种关系的生命化，生命的关系化的话，就是你在糟蹋你的灵，你根本不知道造物主给你这个灵到底有多大的力量。我们常常说知人知面不知心，但是灵的力量可以穿透人的这种虚伪，这些面子，最后可以把这些生命纳入到我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现在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我们总是防着别人，提防别人，甚至占点别人的便宜，即使不占便宜也不要别人占我的便宜，所以我们现在的生命是这样的。但是伟大的生命是什么？是在爱上常以自己为亏欠，就总好像我爱你爱的不够，我欠你的，是这样的东西。保罗说啊，在爱上我好像总是欠你们一样，欠了福音的债，也是这个意思。哎，我没有欠你们的，但是我好像我欠了你们的债一样。这就是灵的伟大。所以我再一次提醒这个周慧和这个谁，瑞贝卡，你们明白了大哥说你们每月结交一个人的意思了吧？而且我给你定的标准是灵的标准，是造物主给我们生命的一个本能的标准，还有造物主赐给我们新生命有真理的人与圣洁的一个新的标准，就是彼此相爱，这就叫做耶稣的新命令，彼此相爱。那你说我爱无力，我爱无力啊，为什么他不爱我？为什么我爱不理？对呀，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祷告了，这个时候你可以交往了，你可以团契了，你可以效法，你可以借鉴别人这样东西，慢慢慢慢，哎，那个灵就可以活过来，那个灵就开始有力量。 就不再这么自我，不再这么自怜，不再这么自恋，不再这么自我中心了。当一个人有这种能力的时候，我告诉你，他就魅力四射了。很多男孩子，哇，这女孩太棒了，这女孩子你看怎么这么高贵啊，哇，怎么这样。你记住这个道理，我还是说啊，这个不是我举的那个见证啊，以前我举过这个见证。这是我看一本书啊，看一本书说的，他说一个真正自信的人，一个真正有爱的自信的人，他从来不做小女生的那样的一种自怜呐 啊或者是一种卖弄一风情让男孩子为他自己，不是的。哎，好，来，我们去吃饭，吃饭以后我买单啊，女孩子买单，男孩子看自惭形秽，就这样。那哇，看这女孩太棒了，太爽了，这简直是霸气十足，这样。所以我们的小女孩，你没有这样的一种奔放的一种东西，最后呢，我们的灵就会受到一种乞丐精神的压抑，就我们永远变得总是到一个地方，给我点什么，给我点什么，我缺少，你能给我点什么？你们这教会能给我点什么？总是变成这样。总是一个乞讨的关系。你现在不要乞讨啊，你现在要变成一个君王，你现在要变成个不是那种小姓的公主，变成真正的大家闺秀的公主啊，你有这个气度就可以了。我这样说啊，实际上我是有一定的信心的，我觉得你们生命当中如果翻转过来是有这个信心。最近我听周慧有几个表态，我感觉非常有意思。里边就是没有人启发你，当把那个东西给你启发，给你拧开了，那个盖给你打开了东西，我对你有信心，我相信你的那个良善会带出非常纯美的像甘泉般的那种东西会出来，而且是超功力，没有什么太多我这样做我要利用你啊，没有这个东西，何乐而不为，多么美好的东西啊！这是一个灵开始挥发的，我可以什么呢？我可以把我生命以外的东西生命化，这叫做爱，纳入我自己。如果没有纳入我自己，我们是没法爱的，明白吧？我们只有把它看成是我们生命当中一部分的，我们真实才产生那种爱，那种舍己爱。当我们把孩子看成是我们生命掉下来的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为孩子舍己。记住啊。所以当你永远把对方变成一个他，你和他的关系的时候，你没有真爱，你只有跟他暂时的义务关系和利用关系，你只有把他变成我和你的关系啊，一个生命关系的话，你的爱就开始出来了。三位一体伟大吗？所以我们谈三位一体的时候啊，都是谈不清楚，谈不明白。三位一体啊，我从这个角度啊，三位一体还有别的角度啊，我从这个角度关系的角度，还有分工的角度啊，功能的角度，三位一体的本质就是我可以把我的生命辐射到其他的关系当中，使他的关系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说经济上的病苦，政治家是什么？是吞并啊，版图，不是靠着战争，不是靠杀戮，就是怀柔啊，最后我靠朴实仁政，远者来，近者悦，所以所有的人哇都能来，最后它形成大一统的东西。所以周公也好，儒家的东西也好，就有这个理想啊，这叫王道啊。像川普那个叫霸道啊，不行，我要出兵啊，格陵兰我要出兵啊，小心这个巴拿马运河我要出兵啊，就这样，这是霸道啊。我们说王道，王道的意思就是我的道德，我的爱达到一个程度，我可以接受你们，吸收你们，吸引你们来了以后，我可以把你们当成我真正的我的家人看。这就叫做爱，这叫三位一体的爱啊。然后最后一点就是神啊，可以把他们当成对象啊，爱的对象是人啊，神啊，爱神的对象就是神啊。那么，当我们的灵再往上再突破一步，我们就找到了爱的那种纳入身体生命当中源泉了，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神，所以圣灵。所以你看背景， 当耶稣展开神圣灵降下的时候，就打通了这个关节。所以我们的生命常常说啊，小周天、大周天，什么任督二脉的打通，就是实际上人的啊，中医对人体就是一个宇宙性的关节。所以当人的灵和灵的源泉打通以后，就完成了真正的生命的大循环。大循环，这个大循环伟大到一个程度，你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最后奔向永生，超越时空。这就好像塔里木河，塔里木河啊，整天弄的下点雨啊，几十年下一场雨啊，有点水，然后就干了。哎呀，非常的，直到有一天啊，怎么样呢？啊，这个。东南季风、西南季风，还有什么什么从这个北冰洋来季风，哎，都能打通了。打通了以后怎么了？从海洋来的湿润的空气打通，周而复始，周而每年有降水，每年有降水啊，它就可以。所以我们的生命呢，不能像塔里木河那样，我们必须像黄河长江一样，要打通了，每年不仅有天山下来的积累的那些水，而且有从太平洋过来的降雨，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循环往复，循环往复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给大家两句话，当一个人的灵向神敞开，向神敞开，你就可以活出真爱，对彼此真爱，彼此相爱，彼此有真爱。所以夫妻的问题不再是问题，条件是夫妻两个都向神敞开，夫妻问题不是问题，朋友问题不是问题，主内弟兄姊妹问题也不是问题。完成一次向神敞开，学会真实的相爱，而不是彼此利用的相爱啊。所以我们最后给大家的经文是这节经文啊，原来灵性最后的一个结果落实到彼此相爱，就是耶稣说的新命令。原来这是灵当中最纯美的一个东西的落地，因为我们爱神也是透过爱人表现出来，所以我们一起来读。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什么叫罪？罪就是自我中心的，就是离开了这个真正的源泉，而且自我中心。所以要真实的、切实的意思就是真实的相爱，不是形式化的、责任化的，不是那个真实相爱，是发自你内心的灵的一种本能的冲动，那种相爱。然后呢，当你相爱的时候，罪就被吞没了，就好像真正的光打出来以后，黑暗就退去了，啊，很自然的退去了，没有招架之功，也没有还手之力啊，这一下就退去了，那就叫真爱啊。所以。哦，最后再送给大家两句颇有启发的一话啊。第一句话叫君子不弃，不弃的意思，不要物化自己，不要异化自己。马说的异化，我们现在说的物化，不要把你变成一个物化的奴隶 ,project 的奴隶，就是把所有东西变成我和他的关系，最后你就变成一个包工头、监工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把这个世界变成你要做什么，你要利用他什么，他要给你带来什么，不要这样。这样其实当你跟他交手的时候，你跟他摔跤的时候，你就跟他平起平坐，你也被物化。所以君子不弃就是不要成为一个物件，不要成为。你说我们不成为义的器具吗？对，你成为义的器具，那就是神的仆人。你不要成为物的仆人，你不要成为人的仆人，你不要成为你自己罪的仆人才对，你成为神的仆人那是对的啊。但是我们现在不是成为神的仆人，我们现在成为这个物质世界异化以后的自我的搬起石头砸自己脚。所以我问一下 Rebecca， 你知道这句话谁说的吗？这句话我说过好多次啊，我在课堂上啊，我在我们讲台上说了好多次，知道吗？谁知道？对，孔子说，君子不弃的意思就是这个灵永远都在增长，永远都是在 value adding， 永远都是给你最活泼的东西，让你能够产生啊更伟大的东西。所以君子一弃，马上就把自己固定到一个东西，就好像 干细胞，就变成一种东西，再也回不来了。就好像现金投垃圾的啊，搞一次消费再也回不来了，明白吧？叫覆水难收啊！就这样，不要这样，你永远要保持着你的灵魂，始终都是 ready 这样的东西。所以这样的人是前途无量，他不固执，他不纠缠于现有的很多的东西啊，不自满啊。然后我再给大家一句话啊，再一句话，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啊，他说 ：“Unless you, O Lord, I have no rest。”啊，但是他这是英文的翻译啊，他原文不是英文。这句话非常有名啊 ，Unless in you, O Lord, I have no rest。大家知道这是谁说的吗？谁说的？谁？感谢啊，非常好，奥古斯丁。这是奥古斯丁在《忏悔录》的序言当中说的，《忏悔录》有卢梭的《忏悔录》，奥古斯丁《忏悔录》，你们读书社可以读奥古斯丁《忏悔录》啊，非常厉害的一本书啊，我觉得比卢梭那写的好得多啊。因为他有大周天的啊，卢梭的是小周天人文的啊，他有大周天的是跟神的啊，也有人的啊，也有人，所以他的序论呢，他有这么一句话，这句话我们有多种翻译啊，就是神呐、啊，我的灵魂若不在你的怀抱当中，永无安息啊，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的灵最终要找到它的归宿，我们的灵才真正找到了它的最好的用场。啊，也找到了最好的价值，这就是影响了西方啊神学、哲学、文化、文明历史当中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人啊，这个奥古斯丁的书啊，你看了以后你会惊讶的，你可能想象不到怎么还有这种人啊，就是他里边的那种东西，排山倒海的东西啊，所以给大家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叫异化为气，就是我们都变成了 project 啊，变成物质的，变成自我的，变成欲望的，变成执念的，变成一种世俗观念的奴隶啊，这就叫做异化为气，就是你不再是你了，你不知道你活着什么，你活着就是为了追逐这些世俗的东西，攀比的或者是眼前的项目的东西，把项目变成自己，你说这不是认真负责吗？不，你永远要保持一定的现金流，这个现金流就是灵魂的自由，你永远保持这个东西，就是无论你多么认真的话，你永远保持一个灵魂的自由，要留给人，留给神，永远保持这个东西，否则的话你这个人变得索然无味，索然无味啊！所以人不会太尊重一个器具的，这个器具再好，哎呀，我们说挺好挺精致的，放在一边就完了，只有是灵和灵的交流，心灵性爱的交流，神的交流，它才能带来一个无限的投资，无限的可能性啊！这个东西做好了就这样了，再好也就这样并行了，叫索然无味啊。第二个叫神采意，一个是异化为气，一个神采意，神采意永远保持着活力，永远保持着开放性，永远保持着一个魅力，永远保持着一个追求高尚啊，向外升腾啊，向上蒸腾的这样的一种能力，这样的人就是一个啊所谓的纯粹的真正纯粹高尚，脱离了世俗低级趣味，哎，这就叫做神采。所以我们回应全然向你，我们去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为着今天的圣餐，为着今天的我们的时间，为着也是你亲自的带领安慰我们，保守我们能够完整的分享一个信息，一点一个灵里边的你赐给我们这个最大的一个生命的恩赐恩典，我们啊有一个得着，求你继续的加添，继续让我们看见，让我们不堕青云之志，让我们只争朝夕，让我们真正的君子自强不息，向着标杆直跑，带出我与你的关系，我们与弟兄姊妹也变成一个美好的人和人，我和你心灵和心灵的关系，同时我们对其他的所有的被造物尽应尽我们管家的职责，保持谦虚谨慎，保持旺盛的一种学习的一种力量，学习的一种心智，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